我是樊公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过去这个星期，在美中台关系有不少新的发展，当然最受到大家瞩目的就是捷克的参议院议长维特奇高调的访台。他不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更在台湾的立法院发表演说，仿效当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新柏林的演讲，称自己是台湾人。中国外长王毅访欧期间称，捷克挑战一中原则是公然挑衅，与十四亿中国人民为敌，并威胁捷克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欧洲各国对王毅这样的发言不但不买账，反而纷纷做出了强硬的回应。捷克外议长访台是否将在欧洲出现所谓的示范效应？中国的战狼式外交为何适得其反？两相比较之下，台湾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是否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呢？今天的海峡论坛，我们请两位来宾来跟大家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智库的执行委员赖益忠博士，赖博士欢迎。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外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及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黄教授欢迎您。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请赖忠博士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这一次捷克议长的访台之行呢？
我想哈，这次捷克参议院议长他算是相当高调的访台，带的将近有80多个人，而且他涵盖各领域哈，然后和台湾也签了多个 MOU。那主要是说他在台湾很多的行程都是公开啊，相对于过去一些所谓的这个高层，他来到台湾很多都是闭门会议哈。那这次捷克参议院议长他访台，他有很多的公开的那个活动，所以说变成我们一般的民众大概都会晓得他在台湾做了一些哪些事情。那某种程度实际上象征了就是那个台湾例如说捷克之间双边的那个互动逐渐朝向一个正常化的感觉，这样一个发展。当然啦，因为他本身是参议院的议长哈，在相当程度也不能完全算就是政府官员，然后比较是代表捷克的人民哈，进行人民和人民之间的交流。但是比较有趣，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特别是中国他在对捷克议长他访台，然后他利用王毅利用他访问欧洲的时候啊，也在欧洲这边提到他对于捷克参议院议长访台那个行动的相当的不满。而且更有趣的就是说那个因为捷克的总统还有他的总理基本上他对中国是比较友好的，所以说王毅他在发言的时候基本上也是瞄准捷克内部的矛盾哈，所以说他特别把这个焦点就是放在这个捷克参议院的议长本身啊，认为他过线。但比较有趣就是说呢，当那个王毅他在欧洲访问的时候，他在德国这个地方讲到这件事情，然后立即就是被德国的外长当场是说你不能够这样子来威胁哈欧盟的成员国。好，那之后当然法国，然后接着另外就是斯洛伐克的总统也表示哈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所以说这有点像是王毅他们第一次或者整个中国啊，他在欧洲在近冷战结束以后第一次他的这个有关对台发言的警告就受到欧洲国家的这个的那个反击。好，那个在过去来讲，例如说挪威他颁诺贝尔和平奖给这个刘晓波，好，那中国对挪威这边采取制裁措施，或者是说之前的德国或法国他和达赖喇嘛接见，然后中国也是同样给予这样制裁措施，没有其他的欧盟的国家会针对这个受制裁国家然后为他抱不平。好，那这次反而非常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啊，这个捷克参议院议长访台除了本身他在台湾这边所掀起的旋风，那当然台湾的民众在现在每个人都讲说他们每个人都跟捷克有关系哈。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倒是他在欧洲这边所掀起的这个浪潮是值得注意。那更重要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在看到这个欧洲这边特别是德国外长他本身的说话的时候哈，那当然一方面因为德国的外长如果说我们在看过去特别是在2019年当习近平他提到这个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然后把92共识改成一国两制的时候，那是德国就是这位外长他当场就他在当时就有提到说德国绝对不能够接受这个以这个非武力的非和平方式来威胁另外一个民主国家。所以说这个外长他过去已经有类似 那个对于民主人权啊，然后以及反对这个独裁他对这个民主的霸凌这样的一个发言记录。那相对于德国的总理梅克尔，算是这个外长他的那个说话算是比较强硬一点啊。那我是觉得王毅他这次在欧洲，他相当程度他是有选择在什么地方讲，他想说在一个比较跟中国比较亲近的国家在说，没有想到竟然会被这位外长当场给他打脸啊，那竟然带来这些效应。那现在来讲，既然说德国的外长这样说了，然后法国的外长也跟进，那同时还有那个斯洛伐克的总统也在讲这些话，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在未来有关于中国他对于这个欧盟个别国家对台湾议题上面的要求啊，以后是不是会有慢慢建立所谓的欧盟会一致回应，而且我不允许你对单独国家进行制裁，否则会受到欧盟所谓的集体外交合作的这个协防的这样一个概念哈啊，来针对中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去观察的。
嗯，也想请黄建正教授也谈一下您对这次这个捷克议长访台的一个观察，还有像刚才这个赖益仲博士讲，会是不会在接下来欧洲一连串的国家也造成一个所谓的骨牌效应跟示范作用？
哦，我同意宜中兄的这个估算哦，就是说现在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机缘，那么我们希望它不是短期的现象。事实上从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以后，我们在外交上面一再的是败退受挫。那么虽然两岸在国际场域有很多拉锯，但是台湾占下风的次数比较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可能是会让我们对这一次捷克参院议长还有整个这么庞大的访团，在台湾有这么高的这个媒体的覆盖报道，那么会给台湾人民有更多的鼓舞跟期待。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中国大陆外长王毅在欧洲所碰到的待遇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是新兴事物啊，值得我们共同去探讨和研究。我们也希望中国大陆在这次的过程当中也要了解，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它整个外交战略的这种推进用比较强势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那么对外国有可能视为战狼的这种操作手法，那么使得中国大陆在国际外交场域获得的正面的看法反而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所以转过来讲，现在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外交突破的机缘，那么能不能好好把握，我们有没有更深层的战略指导在背后，那么我们下一步是从哪一个地方出发，那么很可能都是最近在台北大家都朝野方面都应该共同去考虑的问题。
嗯，我们稍后还要继续来探讨这个中国的战狼外交为什么会在现在这个情况下适得其反，还有台湾的机缘等等。不过我想再稍微回到这个捷克参议院议长他本人的角色，还有他在台湾的发言，以及这个捷克的国家为什么特别来请教赖益仲博士。因为我们看这个捷克参议院议长他在台湾的几场演讲都提到了当年很多的历史，包括了89年的这个天鹅绒革命，包括二战时候代表绥靖主义的这个慕尼黑协议，当然最受到瞩目就是他仿效1963年前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柏林的这篇很著名的这篇演讲，讲说他是柏林人呐、只是把他稍微改了一下，在台湾说我是台湾人哦。我们都知道捷克是一个有长期超过半世纪反共历史的一个国家，那跟我们谈谈您怎么观察这个这位议长这个维特奇在台湾这些演讲当中所提到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个小细节。
我想哈，就是在很多来到台湾的这个政治人物里面，其实这次捷克参议院议长他在立法院的这个演讲，包括最后一句提到我是台湾人这部分，引起台湾非常大的共鸣。那其实如果说就整个演讲，他的重点是围绕在，就是说他在比较捷克和台湾两国都面临有强权的欺凌，但是也都是没有不为这样的一个欺凌而那个积极的争取自己本身独立自主，然后以及对民主和人权还有自由上面的追求，那所以说他基本上是对人民和人民之间彼此的携手共同来面对强权， 的一个共同的体认以及那个共同的感觉。那在这个地方，我其实在看他的演讲内容里面，他特别有把1989年、哦、在东欧发生的事情，包括捷克发生的事情，和台湾90年代的这个那个野百合学运，把它做个比较。那同时，他也把这在2014年在乌克兰以及啊在台湾的这个太阳花的这个运动，他也把它联系起来。所以说，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捷克参议院的议长他来台湾，他这边演讲，他是非常特定的目的，特别是强调这个台湾和捷克在共同的民主价值，以及啊在这个过往的历史里面，我们是如何去对抗强权，那同时我们又是如何受到霸凌。好，那我觉得把这些东西讲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台湾人是心有戚戚焉，因为不仅在内部经过这个我们讲说是民主已经是非常辛苦的一个民主转型啊的一个过程，然后面对这个威权体制，但是没想到做完这个东西之后，还外面还有强权在这个地方持续的要阻拦台湾，他想要追求能够独立自主啊，然后能够在国际上跟大家平等相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所以说，当捷克参议院议长提到这些东西的部分的时候呢，那个特别他强调双方之间不仅是抽象的民主价值，还把很具体的受到霸凌的共同经验把它讲出来，所以很多的台湾的民众在这个地方是有非常深刻的感受。那我想在这边用到我是台湾人这句话，他特别是把它类比于当时甘乃迪他在这个我是柏林人。那由于1961年当那甘乃迪他在这边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是整个西柏林在那个时候面临，因为他西柏林就相当于在这个整个共产世界里面的一个自由孤岛，然后很有可能到时候苏联或者是东德或东柏林就是把它吞没了。在当时甘乃迪人飞到那个地方去，对大家讲到说我是柏林人这样的一个讲法的时候，实际上是给西柏林那里面发现说全世界并没有忘记他们，然后这个德国也发现说美国也不会去给他做交换，所以说因而确立了就是说他们持续要为民主奋斗的一个决心与意志，同时也对美国深感感激，那我觉得当那个捷克的议长他提到我是台湾人的时候，他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做类比，实际上是让台湾人感受到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有很好的朋友，我们在捷克这个地方他们会跟我们共同关心，那这在国际上受到霸凌的这种孤独感马上就消失，那个反而是一体感，这个东西在升起。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演讲在历届国际的政要到台湾，我觉得会变成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一篇演讲。
那么黄继先生，你又是怎么看这个捷克的参议院议长维特奇在台湾讲说我是台湾人，还有刚刚提到说在历史上的一些把台湾的事件跟欧洲的历史拿来比较呢？
刚刚宜中兄讲的基本上涵盖的面就已经非常广了。那个我倒是想到这个捷克的议长呢，想到这个 JFK 就是 John Kennedy 在西柏林讲的这一句话。事实上啊，其实我们在外交部工作过的同仁也应该依稀记得啊，在我们短暂跟马其顿共和国建交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外交部长胡志强去访问的时候，也在那边有一个大型的公开演讲，当着所有马其顿人的面前说我是马其顿人，然后造成了当地很大的轰动。那么所以这一次我相信我们要用平常持续性的这种心情来看这个问题。过去这个礼拜捷克议长领导的这个庞大访团确实给台湾带来了一个久旱逢甘霖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的鼓舞。那么他比较捷克在整个欧洲还有他本身历史中间所受到的待遇来做跟台湾做比较。那么在某一种程度上面来讲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撰稿人，然后很用心的去把台湾跟捷克之间的关系做了有深度的连结以后所撰写的一篇演讲。那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动，包括刚刚宜中兄也提到签了好几个这个备忘录，那么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台借由他的访问把台湾跟欧洲、台湾跟欧盟、台湾跟目前有在台湾设有 代表处或办事处的欧洲国家，以及甚至跨过大西洋跟美国驻台单位机构也都有更深的连结。我觉得从我们一点一滴来做啊，可能过去在政府服务的经验，我对于任何好消息都不会特别惊喜，我对于坏消息也不会特别颓丧，因为我们台湾的处境确实非常的困难。我们见到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把握住。这个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大陆，他现在企图尽量的减少韬光养晦，然后一直在往这个奋发有为去迈进，所以在欧洲或其他的地区都展现了过于强势的这种外交上面的言辞和行为，所以当然也给予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好，这我就顺着刚刚黄教授讲的这个王毅在欧洲这个强势的作为继续请教赖毅中博士。如果我们把刚才这个捷克在历史上曾经遭受过的处境和现在中国外长王毅在欧洲这种所谓战狼式的外交连在一起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王毅在欧洲怎么说的，他的话非常的强硬，他说这个捷克这位议长是挑战北京的一中原则，是一种公然的挑衅，是和14亿中国人民为敌。他还手指出来说，我们要告诉捷克议长你过线了，然后还说要扬言让捷克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知道这个捷克在历史上连这个苏联的坦克跟铁蹄都面对这样的威胁的时候，他都是坚决他们的立场的。在听到这样王毅的说法之后，是不是很能够自然而然的想到说，这样的战狼式外交在捷克是行不通，接下来在欧洲可能也会出现反效果呢？
我想哈，当王毅这样说了之后，马上这个捷克的外长就召集，包括说中国驻捷克大使表示强烈的抗议嘛哈，就说那个捷克的外长立即就对这个东西认为说，反而是王毅过线，他不应该这个样子。而且基本上在他们来讲的话，捷克的参议院的议长虽然第一位位阶好像是副总统，但实际上他还并不是副总统，他就是一个人民的代表，然后到那个地方去，这是捷克和台湾之间的关系。而且捷克也没有因为这样的那个政府公开讲到说支持台湾共和国或者等等这些的那个立场。而且更有趣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没看到任何捷克总统或者是捷克总理发表任何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第一个就先讲，就捷克自己本身这个外交从业人员，他认为这是王毅的做法，这是完完全全不符合外交礼节，因此要做出抗议。但另外一方面呢，捷克的总统和总理本身又跟中国比较亲近，然后他对于这个王毅他在这边讲到说参议院议长过线，哎，他又没有任何的说话，是不是表示说他在这边那个一的是不敢讲，或者是说啊，那你帮我教训我的政敌啊，这个刚好而已啦，我也不晓得哦。但是就是说这也很明显有捷克自己内政上面的一些还蛮有趣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因为啊这个王毅他在那边讲话说引发包括说欧盟几个国家他以中国不能够欺负欧盟国家这个理由开始对中国提出反击，那我觉得这个他在未来所产生的效果是会怎么样，这边是值得注意的。因为那个在过去我们知道那个北约他要讲说欺负一个国家或对一个国家动武，就是对其中对北约所有的国家在动武，所以说因此他可以用北约例如说是同盟第五条啊，那当时他是这样来支持美国9.1的反恐的行动。但现在来讲是欧盟本身，那欧盟的这些国家他会怎么再看，特别是当欧盟国家以后不仅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他在欺负欧盟的某些国家，那包括那个可能想要进入欧盟的乌克兰等等，那会不会也是援引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反击。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欧盟其实有些国家他比较亲中，例如说像希腊会不会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因为他是来自欧盟会员国而且是主要的会员国，在这边的这个主要的说话，会不会因为这个样子他日后在有关于杯葛欧盟形成例如说对中国或者是对其他议题一致立场上面他就会比较收敛一点我觉得这些未来的发展会不会往这些走，当然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因为他有点像开了一个先例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因此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观察，而且我觉得这个过程会变得非常有趣。
那么黄杰教授，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中国过去是韬光养晦，那现在变成是战狼式的外交。那你也长期这个从事这个外交工作，你也知道说这个外交是应该要和颜悦色，用一些外交辞令的。这我们这次看到王毅在欧洲的这个发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凶。那么也看到中国现在怎么办呢？就是派出王毅访问欧洲完五国之后呢，马上又派出了层级更高的，可能在外交上更有手腕的这个杨洁篪到欧洲再来访问。哎，那个，看是不是要弥补他之前所造成的一些反效果？你怎么看现在这个中国的外交策略，究竟在现在这个美中新冷战的大背景之下，好像战狼式外交越来越四处碰壁？究竟他们应该如何调整才能够，他们如何思考呢？想请教王杰正教授。
我们分几个层次来讲啊，中国，一直在对内的教育，中国大陆跟自己人民讲述。这个鼓舞民族主义的气氛啊，不管是纪念过去二战的节日，或者是对日关系，或者是提到百年屈辱，所以中国大陆一再的在内部啊，可能为了追逐中国梦，可能为了要方便于统治，可能为了要团结大陆的民心，可能为了要支撑自己要推出的政策，所以他那在把。这种站起来、富起来以后，把这个强起来的部分的元素啊，增加的太大，那么所以使得中国大陆，我们不否认中国大陆在很多面向上，包括科技、军事武力，还有经贸的表现，确实是在过去20多年来相当的亮眼。但是中国大陆有很多短板，我相信很多大陆的同胞也都非常清楚。那么如果太快的离开韬光养晦，我们知道最早的是在天安门事件以后，邓小平说要韬光养晦，但最后他说有所作为。那么，可是这个有所作为，从有所作为增加了两个字到积极有所作为，再变成现在习近平时期的奋发有为。那么这个力道越来越强，那么所以使得大陆内部的期待会很高。我相信，王毅有两个考量来讲这个话。这两个考量压过了外交的和颜悦色，或者是相对的客气礼仪。第一个元素就是他跟杨洁篪之间的关系啊，另外一个是他内部的需要，也就是说内部包括马上这个19届五中全会要开，那么这个外交系统在这整个目前困难的情况之下，尤其是美国总统大选前，外交系统会不会被认为态度过软？他有很多考量，我觉得是压过了他自己在欧洲访问的时候，他明明知道非常清楚的外交的这种疑结。那么当然，他跟杨洁篪之间彼此之间在对外工作上怎么分工？这些我就不多说了，但是势必是
半
王
黑脸一
毅
个
先
白
生
脸
的一
吗？
个考量啊。
是一个半黑脸一个半白脸这个意思吗？
如果是这样
完
子，
全
可能
是。
还好一点啊。如果是这样，可能如果是商量好的黑白脸，那还好一点
好看。
啊。但是内行人面前，我就点到为止。
好，点到为止。那继续也想请赖中博士再从台湾回到台湾的角度来看这整个事情了，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整个疫情之后，因为台湾的防疫表现也是受到国际的肯定。那么现在这个捷克的议长又是这个高调的访台，那么接下来这整个这个外交形势，还有这所谓两岸的外交战，对来台湾来讲呢，是不是一个新的这个机遇啊？尤其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在索马利兰也有代表处了，然后现在在法国的普罗旺斯也建了一个新的代表处，是不是接下来有可能台湾在这个外交战场上、国际舞台上，从这个非洲跟欧洲开始反攻呢？想请教赖义忠博士。
我想哈，那个在法国普罗旺斯，它的那个代表处实际上应该还有别的用意了哈。那我讲，就像刚才黄介正说，我就不多说了哈，
到为
因
止。
为。对，因为黄介正，我想他精通另外军事方面，我想他应该会很了解这普罗旺斯它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意义。那索马利兰，我想这边基本上就是台湾跟那个进行国际交往，然后增加国际合作机会的一个例证。其实现在来讲，我是觉得中国倒也不要说台湾有办法进行什么绝地大反攻，因为中国它的资源还有它的能力还有它能够做的事情，毕竟还是不可小觑。 即便他的战狼外交引起很多国家的反弹，但是我们也知道在 WHO 里面，我们看到27、28个国家，就是说要怎么样去进行就责，以及要怎么进行改革，有这样讲法。但是中国他也有办法，有50几个国家支持中国的方案啊。所以说我是觉得在这里面我们还是不能够小看中国他反击的力道。但是基本上我觉得现在来讲，整个体对台湾来说，因为防疫特别是让很多国世界都看到台湾，而且知道说台湾本身的能力，不认为台湾是个小国，而是个有能力可以贡献，而且是相当那个自我管理良好，那同时也能够提供起很有趣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很不错的国家。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意义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到时候我们不用再跟人家去解释我是台湾，然后你就说你是 Thailand 吗？那如果说有人讲 ROC 的话，哎，那你是不是 China 呢？哦，或等等，我觉得现在来讲，人家会根据台湾来讨论台湾。那么，这对于台湾在未来跟其他国家，不管是非邦交国的持续的深化，或者是说开始有更多的邦交国等等，它的基础这边所的建立的工作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要预期，反而是中国他在看到，包括从那个阿扎尔他来台，美国卫生部长以及这个捷克参院的议长他来台之后，那未来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例如说他在那个拉丁美洲或中南美洲，他会有什么样其他的作为？目前有听说尼加拉瓜会不会出事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反而是另外一个要去注意的一个议题。
好的，也想请这个黄继正教授在上半场的最后，让我们从这整个脉络来看。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从这个蔡英文总统第一任上来之后呢，被大家形容是一个什么雪崩式的断交潮，也的确是丢了很多的邦交国，反正上是在两岸外交战上处于节节败退，然后一直在不停的被国际处境上被霸凌的状态。但现在我们看到整个2020年这个疫情的关系，美中贸易战新冷战的关系，好像台湾开始在这个外交战场上面开始返回一程，就像我们刚讲，从是非洲欧洲开始来进行这个外交绝地大反攻。您的看法是什么？跟我们上半场总结一下。
我觉得最近的这个情势，国际情势发展，有相当的程度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那么，所以在我们把时程拉远来看的话，目前来讲，确实是一个中国大陆比较受到制约，那么台湾有看到一些机会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刻能够延续多久是我们要共同努力的目标。不要忘记我经常跟这个外交部新招考进来的驻外领事人员训练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说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官是非常荣誉的，因为我们邦交那么少，所以我们永远要比别人更用功，我们永远要想办法创新突破。我相信过去这几个月，我们看到台湾在外交工作上面的努力，都是在非常非传统非典型的外交处境困难的情况之下，所做的创新的作为，我们给他们拍拍手，也希望台湾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继续把这个外交上面的顺风球继续往下打。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两位来宾在上半场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带您来探讨的是这个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解密所谓6项保证的电文。那么接下来美国对台湾是否将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呢？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请两位来宾讨论。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爱关心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人把中华民族放入敌位的
时候，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上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实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最近解密了两份和对台军售有关的历史档案和电文，那么1972年对台湾做出的6项保证， 并且表明六项保证始终是美国对台以及对中政策的根本要素。那么也表示美国关切两岸的军力平衡，对台军售的性能和数量将完全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对台湾带来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的会长哈斯还有研究员塞克斯两位在其所属的外交事务期刊合撰文章，称维持台海和平40年的美国战略模糊政策，因为中国的扩张以及两岸军力的失衡而逐渐的失去功能。他建议要改变为战略清晰。那么，美国究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解密所谓六项保证的电文？美台关系是否接下来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呢？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及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黄教授，欢迎您。好的，另一位是台湾智库的执行委员赖益忠博士，赖博士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就刚提到这个 AIT 解密这个当年的这个对台六项保证的这个电文，那我就很快的为大家来复习一下这个对台六项保证指的是什么。这个 AIT 解密对台六项保证的电报是包括了第一项是美国并未同意为对台军售设下终止的日期，第二项是美国并未同意对就对台军售议题和北京来进行事先的协商，第三项保证是美国不会在台湾与中国之间扮演调停人的角色，第四项保证是美国没有计划更动台湾关系法的条文，第五项是美国对台湾主权议题的长期立场没有改变，那么最后一项保证是美国不会试图对台湾施压去和中国谈判。我想先请黄介正教授我们谈一下，您怎么看这次美国在台协会 AIT 解密这个当年对台保证的这个电文呢？
其实这个我想熟悉这个华府政策圈和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于如何处理美中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那么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考虑是不是要能够让台湾在国际参与的上面能够有更多的能见度，美国如何帮助台湾。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在被中国大陆压迫的情况之下，美国到底能够做什么，这个讨论越来越多。它跟过去的政府的所谓 policy review 政策检讨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声音确实越来越广泛。那么中间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也有一些比较缓和的。那么所以在这个亚太驻青这个 Stilwell 在传统基金会演讲之前，那么我就有听到各种不同的版本，大家有些人期待他讲的更多，那么也有人认为就是说这个六项保证的当时的电文啊，美国政府的内部公文解密以后公诸于大众差不多就是做到刚好而已。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这个两份公文解密公文的公诸于世，而且同步跟这个史达伟助理国务卿演讲的之前就公布在美国和台北 AIT 的网站上面。那么这个作为其实就是我刚刚讲这么多讨论，也就是说如何更明白的向海峡两岸同时表达美国很明确的意见立场和看法。那么也把当时1982年，那么虽然在817跟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这个第三项联合公报，里面有提到要在和平的情况之下或理解之下要逐年减少对台军售，可是在此同时几乎同步的美国政府内部的文件等于是否定了817公报里面的内容。我用的字眼比较强烈，希望听众也能够谅解。事实上如果这六项保证前三项拿出来的话，817公报事实上等于没有签，一模一样。那么所以我觉得美国它不管是817公报或者是六项保证，至少在1982年的时候是美国基于他自己本国的利益所做出来的做法和决定。 那么现在对台湾最大的意义是美国透过现任的亚太驻青在公开的场合，全世界都可以上网看到的场合，再度的重申说1982年这个也就是38年前雷根总统所给予台湾的6项保障到目前仍然为美国政府所奉行。我觉得这个是具有更大的意义。那么除了对研究外交史或者是担任长期外交官的人已经等了38年才看到这个文件哦，这个过去 这一段长时间透过拜托美国国会议员要求行政部门到国会作证的时候说出来，或者是拜托美国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能够把6项保证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念一遍的这一些努力，终于在这个文件解密的时候公诸于世，对我们来讲也是心里感到很欣慰。
黄基正教授用了比较强的字眼说这个否定八一七公报，我也想请教看看这个赖一中博士您的看法，因为我们在探究究竟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我们刚刚一项一项念了这个6项保证，大家听得很清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解密这个6项保证当年的电文，然后去重申这6项，它一定有它原因的，因为很多人观察华盛顿的外交作为其实是很微妙细腻的，它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时机的话，事实上解密电文的同一个时间是八一七公报的周年，刚才黄先生也教授也提到了，还有什么呢？就在这个八一七的周年前夕，特朗普政府宣布了，正式的宣布了对台湾批准这66架的这个 F-16V 的新型战机。这一连串的做法，感觉上是不是就像刚黄介正教授讲的，就是让八一七公报成为了一份历史文件呢？我想听听看戴一中博士您的分析和看法。
我想哈，就是有关于6大保证这样的一个公布哈，本身来说，当然美国政府他会讲说，这不是我首次公布啊，因为实际上在那 John Bolton 哈，就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他在要退任之前，他就把这个相关的东西他就把它给解密了啊，解密基本上他并没，但他并没有把那六项稿证的这个内容把它公布出来。他有提到就是说美国对台军售的思考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说就毕竟和国务院哈。透过 AIT 这次的公布还是本质上面是有些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先就国务院他这次的公布来讲的话，他起码他证明两件事情。第一个当过去在讲六大保证的时候，每个人都在问说，你说有六大保证，那请问他文件在哪边，他你如何确定他就是美国政府的这个政策啊？然后这个 AIT 就是说国务院这次的公布就证明了六大保证它存在，而且呢他还把六大保证它的内容把它公布出来。那我们也知道在过去这段期间，包括刚才介正兄也讲到，我们的外交人员知道有六大保证，然后呢他都拜托就是利用这个参议院听证或者是在什么样的听证会的时候，希望透过我的国会议员啊，然后让官员他能讲出六大保证。但即便在当时讲到说他只是讲六大保证 这几个字哦 ,six assurances, 他并没有提到就是说六大保证的内容。所以说即便在过去这30几年来啊，在有关六大保证的攻防上面的时候，我们最多也就是只是拿到官员知道有六大保证，但是呢而且他也会认定有六大保证，但是并没有那个从他嘴巴里面提出任何六大保证的内容，可这次把它公布出来。所以他这我觉得这在另外一个意义上面，就是他对六大保证内容有一锤定音的一个作用。因为过去就是因为没有公布，然后所以说有很多人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好，那现在那美国把它公布出来，而且就讲说就是这个东西，好，你就不要再跟我再废话其他的，这就是六大保证的内容，你也别想再透过你的嘴巴想要去修改等等。那我觉得从这边来讲就是变成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的那个公布啊，那基本上我是觉得和美国在政府最近的一系列动作他这边是有一个相关性的。那特别是我们看到就是说除了这个六大保证公布之外，我们也知道阿扎尔他来台湾，好，算是那个某种程度你可以讲说是台湾旅行法正式的这个施行，好，这个部长级的这个人员来到台湾。那同时还包括就是说美国和台湾他有进行5G共同宣言，那以及这个供应链的那个对话。而且这供应链对话很重要一点是说，他是刚好在国务卿庞培欧他公布这干净网络的这个构想之后呢，开始他算是第一个跟台湾这边就有这样供应链对话。那同时这供应链对话不仅是美台，而且还包括说包括日本包括欧洲这些国家都有。那同除此以外，刚好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这个印度也在进行他们所谓的供应链 这个重组的这样的对话，同时还公布美台之间会有另外新的经济战略对话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所以目前来看起来，基本上这是美国对台湾有一系列整个的那个政策上面的调整。那这个政策的调整，在狭义的意思来讲，你可以觉得就是说，哎，美国对台承诺是不是变得更为清晰？所以说才会有所谓在那个 Richard Haass 他那篇文章，是不是从那战略模糊变成战略清晰？啊，而且他主张是不是战略清晰比较好？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更大的意思在于说，既然那个美国他已经把台湾放在印太战略之下，那其实他反映的是美国现在印太战略做出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新的调整。他除了说是啊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强硬，他会在很多地方不会让中国那个为所欲为之外，同时他也形成他自己所谓说信任圈的这一个安全、经济、科技等等各领域的那个合作关系，台湾是被放在这个信任圈里面。所以说我是觉得这整体的调整啊，它反映了这是美国对台政策的这个调整的方向。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看到六大保证，那后面是不是有带来所谓战略清晰？但战略清晰的目的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说美国它现在整体印太战略里面，它把台湾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也因此需要一个战略清晰的一个方式，不仅是那个维持美台关系，同时也让美国的其他盟友知道说台湾现在是在这个圈子里面，那我们要共同来进行合作。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的意义，可能是我们更需要观察的部分。
好的，听完两位对于这个解密六大保证的这个评析之后，我有一个这样不知道是不是适合的比喻想请教黄建正教授，感觉像是当年我是这个秘密的对蒋经国安抚你的一个这个承诺，没有让别人知道，但现在我不但把它公开来告诉大家说我有这样对你的承诺，而且我逐一的念出对你的承诺。那究竟这对于这个接下来美国和台湾这段关系的调整是不是具有一个指标性的作用呢？像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在这个外交事务期刊这个重量级期刊上面有个重量级的这个学者撰写的这个文章，可能就代表了一个华盛顿这个外交政策圈的一个风向。究竟接下来美国对台湾这段关系是不是要从以前的地下化模糊的战略现在要走向一个战略清晰的过程了呢？黄其正教授，
这个六项保证的原始公文的公布本身就是走向战略清晰的一个打开天窗说亮话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它一方面可能更好的支撑了友台的这个依据，另外一方面等于也给其他的国家一些示范。那么所以在走向战略清晰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点我们确实要注意到几个分析的背景啊，在我自己的专栏里面呢，因为篇幅的限制我没有办法说出来的。第一个就是 Richard Haass 他自己以前我自己在 Brookings 的老板，他是研究部主任，当时的 Brookings 的领导层都是共和党工作过经验的。那么后来在小布希政府他自己也做过这个 policy planning 的这个处长。那么所以但是 foreign affairs 或是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就是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对于现在的川普总统也是不假辞色，也有很多的批评。所以我基本上我不太愿意由 Richard Haass 一篇文章去判读啊，就是说在11月3号选前或11月3号选后会有什么变化。他反倒是点出了一个美国整个大的思考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就是美国过去所用的双重贺主啊，这个普瑞泽先生写过一本书，也就是说美国透过战略模糊不明言到底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会不会来帮助台湾，而使得台北方面跟北京方面都因为不确定美国的政策态度而有所收敛而维持了这个贺主的效果。那么 Richard Haass 这篇文章最主要的论点是说，过去的这个模糊的这个政策已经没有办法完整的拖住那个贺主的效果。所以他现在认为要向这个所谓战略清晰去调整，最主要是希望让那个战略贺主的效果能够回来。这个所谓贺主什么呢？就是让北京不会盲动，不会动不动就想武统。 那么希望透过这个战略的清晰，使得这个贺主能够再平衡回来，我觉得这是他主要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也相信目前在美国不太讨论会不会实质介入的时候，透过外交作为，透过更多的战略清晰方向的调整，那么维持台海基本的军事和稳定，那么确实符合美国利益，也是目前受到台北方面的欢迎。
好的，我想顺着这个黄杰正教授的这个分析继续请教这个赖益忠博士的是，如果我们说这个解密六项保证是把美台关系过去的这个战略模糊现在清晰化而且是公开的保证的话，就令人有一种对这种未来的关系的调整有一种无限的遐想。究竟这样的所谓的走向战略清晰的过程，这个清晰是否包括这个美台之间提升关系到一个外交承认的这个可能性？我想请赖益忠博士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那个一个是进行台海维和上面的那个技术性的作为，那另外一个是台美关系本质上要提升到什么程度哈，这两者可能还没有办法画成一个等号了哈。当然我们会有很多想象空间，那对我来讲也希望说能够建立正式邦交哈，那跟其他的这个使馆在这个美国平起平坐。那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可能美国的重点还是在它的整个印太战略，然后它的印太战略的这个新的调整，包括说它对日本、它对澳大利亚，然后它在印度怎么样去结合一个算是民主合作的钻石盟邦哈，然后同时也拉其他的国家一起进来，然后建立一个自给自足，我也不能说自给自足，就是说自我共同合作的一个经济安全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朋友信任圈，然后在这个以这个为基础，然后来去面对中国的挑战。那我觉得其实对台湾来说的话，我们现在要看到的除了说是这个有关于是不是从战略模糊变成战略清晰，就是美国对台湾的那个承诺变得更为清晰，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那个在 David Stilwell 他在传统基金会演讲的时候，他有提到说现在状况跟过去有两点不一样啊，所以说这是造成美国对台的政策有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必要，所以连他自己都这么讲，结构性的调整。而且他也提到说有两个的过去跟不一样的因素啊，第一个就是很中国他现在的一些作为嘛，哦，那个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去期待中国他会像美国先前的认为当你在融入世界体系，那你的经济上面更有发展的时候，你会走向这个自由更开放的一个方式，反而中国不是。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那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这些新的作为以及战略清晰的那个发展，基本上是复印了美国现在对中国的估计以及美国的印太战略的一个的那个大的调整的方向之下，我们所看到的未来台美之间的那个关系有没有会走向那建交，目前我觉得可能先要看说台美关系的提升会到什么程度。因此我觉得可能更重要一点是说，看着即将进来的台美的经济战略对话，这是由美国国务次卿他所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因为这是首度啊，台美之间我们谈的不再只是双边贸易有没有 FTA 的问题，而是直接就产业面、就供应链、就能源、就这个智慧产业、就科技等等这边的那经济上面进行战略层级的一个讨论，那这个是前所未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也想请这个黄杰正教授为我们分析一下，今天两位在我们节目当中讲的这个战略的清晰，还有结构性的调整，究竟包不包括大家想象中的这个所谓的外交承认的部分？尤其是我们最近在从华盛顿又听到很多的这种弦外之音，包括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在演讲的时候，就是讲出国家，还有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史达伟在传统基金会，感觉上好像不小心的说出中华民国，究竟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想您的观察，尤其是人在华府啊，应该敏感度啊，比我们更高一点。那么确实在过去三四年当中，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不同的政治光谱上面有提到，就是说有两件事情，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压制中国大陆，另外一方面是完全是因为台湾自己的优秀的表现以及多次政党轮替以后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典范，希望给予台湾更好的待遇，那么让台湾不要老是在一个阴影之下来从事对外关系。那美国有这样子的声音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记得比较明朗的叫做一中两府。那么我还 特别去复述了一遍，我问他们是不是 one country two government， 他们说 no 是 one China two government、嗯、当然这只是声音中间的一部分。我所要讲的就是说如何给予台湾优异的民主表现、给予一个正常的、在国际社会活动的名分和地位，我相信在华府有更多更多的支持和声音。那么这个到底未来会怎么走啊？因为如果要有正式的邦交的话，那可能就有最起码有两个方向要做一个选择，一个是跟在台湾的目前的中华民国啊、恢复邦交，另外一个是台湾修改宪法，更改国名，然后再由美国给予外交承认。那这是另外一个方向，这两个方向基本上相距很远，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距离都很远啊、这个就是要达到这些目标都非常非常困难。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啊，六项保证里面的文字现在已经公诸于世了。事实上是1982年的时候，美国类似安抚的方式告诉台北，用 non-paper 的方式告诉台北，我不会做什么，哪些事情我不会做，你要相信我，所以叫做六项保证，也就是 我给你六个保证，我不会出卖你，我也不会害你、但是我要跟北京签八一七公报，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那么所以基本上六项保证是负面表列的。那么虽然现在我们走向战略清晰，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过去走过来这些漫长的道路当中，当美国和北京的关系很好的时候，台北也曾经担心过，也一直询问过会不会签第四个联合公报啦，那么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美国跟大陆之间的高科技甚至军事交流，这些我们如果把这个过去38年整个拉起来看的话，事实上我还是说 I cross my fingers， 我希望台湾越来越好，我希望所有友台挺台支持台湾在华府的政学界的力量持续的发酵，持续的支撑台湾，让海峡两岸能够维持一个战略的均衡。
好的，我这边也要稍微再附送一下，并且更正一下，刚才我说在这个演说当中脱口而出中华民国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Robert O'Brien 奥布莱恩了。那么当然他这个有可能真的是口误，不见得是我敏感，因为他其实是谈到这个中国霸凌台湾的时候，他先讲了一个 China， 后来又讲了 Republic of China。但是呢，这个中华民国就让我们联想到，尤其是现在台湾这个护照也要改版了，马上把这个护照的这个设计上面，这个所谓中华民国的英文字上缩小了，很多人都在观察说这是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其实像金箍棒一样，你可以把它放大，像这个美国官员的时候不小心说出来，或是也把它缩小。那么现在我想请教赖益中博士跟我们谈一谈，你怎么看这个中华民国护照改版的事情，还有这个美国官员不小心说出了中华民国
的。呀，我想哈，就是到底这中华民国在美国官员他的这个认知里面是怎么样，那当然我们还要再看说他是不是这种我们叫 slip of tongue， 或者是说有意识的这个重复的复述会一再出现，那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因为真的那个在过去美国讲到台湾就是讲台湾、然后会讲到台那个从台湾的领导当局会那个甚至讲到台湾政府台湾总统，但是很少再去提到所谓的中华民国。那但另外一点就是说讲到台湾的护照哈、我觉得基本上它是反映那个大部分台湾民众在国外旅游上面所出现的困扰。就是说啊，这个护照上面的 那个 Republic China， 人家不一定会去区分什么叫做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和 Republic of China， 所以一个叫做没有人民的中华民国，一个是有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哈、然后不一定会做这个区分，但是有了台湾就会做出区别度。所以说这个护照的改版，我觉得基本上是反映了，就是国人希望说能够和中国做出区别，让他在国际旅游上不会有遭受到无端困扰上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哈。那当然那个中华民国人讲要缩小了，但是有人讲说要变三倍了，就跟台湾的三倍券一样哈，把它一倍变三倍哈。所以说这完全看每个人认知。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其实护照来讲，你当了海关官员他拿到的时候，他不是看护照的封面，他是看到是护照的内页，然后他在进行刷的过程里面他怎么去认识这个东西的。也因此就是说 固然在护照的封面，他提出这个我们讲说有高度辨识度的东西，对于国人的这个旅游会有一定程度的或相当程度的一个帮助哈，就是不会再和其他的国家或中国这边混在一起。但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是就真的发生问题的，或者是海关的某些官员他拒绝去承认护照内页里面的某些的注释的时候，那么这个光是改封面其实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处理到这个东西。但目前来看，我觉得国人可能反映最多的还是护照封面所造成的问题，所以说这个目前这个动作也就是反映国人的需求。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啦。然后那我们看这个它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效果。然后现在反正现在台湾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希望说要有辨识度啊，连捷克参议长他来到台湾，人家 China Airline 后面有个大大 China 在那边，也很多人就是很不高兴，为什么做功德做到对岸那边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反映台湾现在社会的一个普遍的氛围。
也想请黄庭教授很简短的评论一下，你怎么看这中华民国这个护照改版，还有这四个字中华民国它的微妙跟作用所在？
第一个在中文上面来讲没有变化了，还是中华民国护照嘛、那么我自己是用比较平常心去看啊。当然那个刚刚怡中兄讲说原来 Republic of China 字比较大只有一个，现在字比较小变成环状，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遍，这个也还好。为什么啊？因为护照它是一个旅行文件，它不是宪法，所以不要无限上纲搞到那个，我因为我不太喜欢谈内部政治问题，它就是一个旅行文件。另外一个你说会这个更改护照每个人会有心情观感的不同。那么北京呢还有人说这是去中国化，我都很想问北京的朋友，如果你那么喜欢 Republic of China 印在我们护照上面，那你为什么要在国际社会上面打压我们那么严重啊？所以从这个护照改版来看，真正的它是功能性的啊，希望台湾的人民出去旅游的时候不要减少他们的困扰。那中华民国护照在政府迁台以后总共改版了18次，那么现在的执政党掌握国会，所以改版相对比较容易。那么将来也并不表示就不会有第19次改版，所以大家不要心里太纠结。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啊，非常注意，就是说当我们到别国去访问，我们在海关排队的时候，因为这个新版护照上面台湾字很大，我会不会因为拿这本护照感觉到更骄傲？我们台湾够不够努力？这个反而是我比较担心。
好的，节目时间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变动的时刻，接下来10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是总统大选之前呢，美中台关系是不是还会出现一些风风雨雨新的事件？相信让我来宾各做30秒左右的总结，先请这赖怡中博士我们做总结。
我想就11月3号的那美国选举是大家都在关注，包括台湾也在关注，但是我想现在国务院的一些作为基本上它有点像是为未来的这个美台之间的互动定妆的一个作为，所以说我是预期说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它会持续，而且美台关系基本上它基本面良好，所以我不是那么担心。
好的，也请黄先生做大约1分钟的总结。
美国对两岸的政策有所微调，这个微调是基于第一个美国国家利益，第二个是基于台海两岸情势的变化，第三个是基于北京他对于他自己国际外交战略的一个认知，第四个是美国考虑到台湾在民主实践上面作为很多国家典范的一个鼓励，所以这几个加在一起的话就看起来不太会受到11月3号美国总统选举到底哪一个党获胜的影响，我们期待会有更好的台美关系在未来继续去发展。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湾淡江大学战略及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黄金生教授以及台湾智库的执行委员赖怡中博士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个美中台关系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好的，要感谢的是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
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这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